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旧约申命记26:1-11，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你进去得了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为业之地居住，就要从耶和华你上帝赐你的地上，将所收的各种初熟的土产取些来，盛在筐子里，往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要为他名的居所去。见当时作祭司的对他说：我今日向耶和华你上帝宣认，我已来到耶和华向我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祭司就从你手里取个筐子来，放在耶和华你上帝的坛前。你要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说：我祖原是一个张望的亚兰人，下到埃及寄居，他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哀求耶和华我们列祖的上帝，耶和华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气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将我们领进这地方，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耶和华哦，现在我把你所赐给我地上初熟的土产奉了来，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下拜。你和利未人并在你们中间寄居的，要因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和你家的一切福分欢乐。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两次。历代志上29:14，我算什么？和的民算什么？竟能如此乐意奉献？因为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都献给你。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那我们这一代人呢，小时候条件都不太宽裕。
我哋呢一代人细个嘅时候家境都唔系好富裕。
但我记得呢，我们的父母呢，常常都是省吃俭用。
但记得我哋啲父母都系好死悭死抵咁。
再怎么缺乏，都要把最好的省下来给我们。
再点样缺乏，都会悭翻啲嚟俾我哋食。
啊，洪川好多次跟我讲起小时候他的一件事情。
洪川好多时候同我讲佢细个嘅时候。
啊，那个时候。他的爸爸买了几个荔枝给他吃。
嗰阵时，佢爸爸买咗几个荔枝俾佢食。
要知道在，70-80年代的中国大陆，那个至少在内陆，荔枝我们都没有看到过的。
喺个年代喺内陆，可能荔枝好少人睇得见。
那他说，当时他的爸爸是拿着这个荔枝到他面前是，装在一个手绢里面。
佢话当时佢爸爸将啲荔枝包喺啲手巾仔入边。
啊，放到他的这个腿上啊，他们两个品牌坐在一起。
佢哋排排坐，放喺佢嘅脚上面。
小心翼翼地把这个包得很好的手绢，那个结一个个打开。
好小心咁打开个手巾仔。
啊，那好像他是第一次看见荔枝。
好似嗰阵系第一次见到荔枝。
啊，他的爸爸没有舍得吃。
佢爸爸唔舍得食。
小心翼翼地一颗一颗把这个荔枝剥开给洪川吃。
好小心咁一粒一粒咁搣开啲皮。俾洪川食，
自己一口都没有吃，
自己一啖都冇食。
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爱。
这个是父亲对女儿的爱。
他愿意把最好的给他的女儿。
他愿意将他最好的留给女儿。
这么珍贵的荔枝他可以一颗都不吃。
这么珍贵的荔枝他一粒都不舍得吃。
亲自包给他的女儿吃。
亲自搣了给他的女儿吃。
弟兄姐妹们，你如果是你，你会把最好的东西给谁呢？
弟兄姐妹，如果是你的话，你会将最好的东西给谁呢？
我们有很多父母，你可能说我要跟我的孩子。
很多父母可能都说我会给我的弟弟。
有的可能说我给我的父母或者给我的另一半。
有些可能说我会给我父母或者我另一半。
有没有或者说我们想把最好的留给自己。
或者很多人想着将最好的留给自己。
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又把哪一部分我们有的给上帝呢？
我们有没有想想，如果我们将哪一部分是给我们的上帝呢？
是我们最好的吗？
是我们最好的吗？
还是剩下的呢？多余的呢？
定系嗰啲剩低多余嘅？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上帝配得我们把最好的给他。
上帝系配得我哋将最好嘅俾佢，
因为他已经把最好的给了我们。
因为佢已经把佢最好嘅嘢俾咗我哋。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旧约圣经申命记二十六章一到十一节。
我哋一齐睇下旧约圣经申命记二十六章嘅一到十一节。
那生命记是摩西在去世以前给以色列人的临别证言。
生命记是摩西在去世之前给以色列人的临终赠言。
那个时候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已经过去了。
那时候出埃及那代人已经死了。
他们在四十年的旷野漂流当中已经死了。
他们在四十年的旷野漂流当中已经相继咁死咗。
站在摩西面前的这些以色列人，几乎都是在旷野当中出生的第二代。
喺摩西面前呢一班人呢，几乎都系旷野嗰阵嘅出世嘅第二代啦。
这些人对父母、父辈在埃及当年的生活，
呢啲人对上一辈喺埃及嘅生活，
对他们怎么离开埃及，
对佢哋系点样离开埃及嘅。
怎么样上帝行一个一个的神迹带他们出来，他们其实不太了解。
上帝怎样行的一个一个的神迹带他们出来，他们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当年已经120高龄的摩西，
当年已经是120高龄的摩西，
他就再一次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典章。
再一次告诉这些以色列人听上帝的律例典章。
其中有特别提醒面前这些年轻的一代以色列人，
其中特别是提醒这些年轻一代，
让他们知道上帝曾经是怎样恩待他们的父辈，
使他们知道上帝是怎样曾经恩待他们的上一辈，
他们又应当怎样来回报上帝的恩典，
他们又应该怎样去回报上帝的恩典呢？
弟兄姐妹们，希望今天我们也跟着一起来数算上帝的恩典。
弟兄姊妹，希望我们今天又一起跟着来数算一下上帝的恩典，
来认识或者再一次的认识我们所信的这位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
来再一次认识一下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怎样一位上帝，
以至于我们值得把今天我们最好的献给他，
以至于我们真的值得把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上帝。
接着今天的经文，我们来想一想什么是献给上帝最好的。
藉着今天的经文，我们又认识一下什么是把自己最好的献给上帝呢？
好，今天我们第一天讲到我们要献给上帝最好的，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他赐给我们。
第一点我们讲一下，献给上帝最好的，因为我们一切都是由他所赐的。
在Elvin 刚才帮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有11个地方摩西用到了一个词。
是啊，弟兄跟我们讲读的这段经文中有几个地方是有个讲一个同一字的。
Yeah, 我说错了，就是十一节圣经它有一个词用到了六次。
十一节圣经里面有一个词是用了六次的。
大概知道我要讲就是这个赐哈，或者赐给这个词。
就是这个赐或者是赐给这个字。
那以色列人的土地，他们的土产，甚至后来讲到他们的喜乐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
以色列的土地、土产，或者是甚至是讲他们的喜乐， 都是上帝赐给他们的。
那赐给是什么意思？
那赐给什么意思呢？
赐给就是免费得到的，白白
就是
送的。
赐给就是免费得到的，白白地送的。
那有的弟兄姐妹听到这里可能就会想，
有的弟兄姐妹或者会想，
迦南美地虽然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
迦南美地虽然是上帝赐给他们的，
但他们还是打了很多仗啊，打下来的。
但他都是经过长年的打仗才可以攻下来的。
那终于有了土地，他们还是要辛苦劳作呀。
就算有了土地，他们都还是要辛苦地去耕作才得，
才可能有好的收成呢，
才可以有好的收成。
他们说，他们这些土地和这个土产都是以色列人可以说用他们的鲜血、用他们的汗水换来的。
这些土地或者是土产，其实都是他们血汗付出血汗才能换得回来。
怎么能说是他们白白上帝白白赐给他们的呢？
怎么可以说是他白白地收的呢？
这样说有一定道理哈。
这样说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为了得到这个应许之地，以色列人的确是付上了生命的代价。
因为为了得到这个应许之地，以色列人真的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那要从这个地里面长出各种土产来，
要从这个地里面可以种出很多东西出来，
要种出蔬菜水果粮食，
种出蔬菜水果粮食。
他们的确要很辛苦的去耕作，
他们真的要很辛苦地去耕耘。
但我们想想，如果没有上帝，
但我们想想，如果没有上帝，
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
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
这些以色列人，你不要说得应许之地了，
你以色列人不要说得到应许之地了，
他连出埃及都出不了，
就连出埃及都出不到，
连跟迦南人去打仗去流血的这个机会都没有，
连跟迦南人打仗流血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我们看到，
而且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按照上帝的吩咐进到迦南的时候，
以色列按照上帝吩咐入到迦南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们是所向披靡，
我们看到他是所向披靡。
那是为什么？
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耶和华为他们征战，
因为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
是因为上帝帮助他们，
因为是上帝帮助了他们。
而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
但如果没有上帝的怜悯，
他们进到迦南地种这个放下去的种子也不一定发得出苗来。
他们入到迦南美地，虽然是种了出去，或者种了种子进去，都不会有出产。
你有出产也不一定能够很丰，能够丰收。
没有出产都不会是丰收。
就好像迦南当年的迦南地和这个埃及全境蔓延饥荒一样。
就好像当年迦南地和埃及全地都是闹饥荒的。
如果遇到干旱，
如果遇到灾难，
我们说天公不作美，
就是天不作美。
不要说庄稼，就是野这个旷野里面的野草都长不出来。
不要说粮食了，连草都长不到，
牲口都要死掉，
啲牲畜都要死。
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面是种蔬菜水果的哈。
当中好多弟兄姐妹可能有喺屋企种水果蔬菜嘅。
我相信你们对摩西这边讲的这个是上帝赐给你们的土产，会有更多的体会。
相信你们会对摩西讲上帝赐给你们的土产都有很深的感受。
我们种子或者这个小的秧苗放在那个地里，
我们的种和那些苗种了落地，
没有什么花什么力气，转眼就长大了，
都不用怎么花精神呢，就会长大了。
那甚至吃都吃不完，
甚至吃都吃不完。
如果你们家里面有果树，
如果你们家都有果树的话，
那更是不用花什么功夫，
更加是不用怎么
就可以收获芒果、收获柚子、收获什么火龙果，你们
就可以收芒果、鹿柚、火龙果之类的。
那我们看到这些这个收获这些土产呢，确实我们要付出努力
，我们看看收这些成果，我们确实是需要付出努力。
但如果没有上帝提供阳光，雨水，我们再努力都没有用。
但如果没有上帝提供阳光、空气、雨水，我们怎么努力都没有用。
而这些蔬菜水果呢，其实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礼物。
但这些出产都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礼物来。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是上帝把这些造出来赐给我们的，
因为是上帝将这些做出来赐给我们的。
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把水果蔬菜种出来，
我们可以种出来的水果蔬菜，
但我们不能把水果蔬菜创造出来，
但我们不可以将水果蔬菜创造出来。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所有这些地里的土产，
所有这些土产
都是上帝赐给人的，
都是上帝赐给人的，
都是上帝的恩赐，
都是上帝的恩赐，
绝对不是人的成就，
绝对不是人的成就。
我们早上起来，
我们早上起身
啊，能够呼吸，
能够呼吸，
现在能够坐在这个地方，
有气息可以坐在这里，
我们能够站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站在这里，
都是上帝的恩典，
都是上帝的恩典。
根据这个 CDC 啊，美国这个疾控中心的数据，
根据 CDC 这个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
美国每年死亡的人数呢是超过300万，
美国每年死亡的人数超过300万，
说这个当中呢，至少有10%的人，也就是多少人啊？30多万。
当中至少有10%，即系30几万嘅人。
这30多万人呢，是在睡梦当中死掉的。
呢30几万人都系喺睡梦当中死嘅。
是在睡梦当中就过世。
瞓着之后就过世啦。
同样，我们今天，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
同样，今日我哋有咁健康嘅身体，
我们有工作的能力，
我哋有工作嘅能力，
都是上帝的恩典，
都系上帝嘅恩赐。
任何一个小病，哪怕是一个感冒，
任何一个细病，哪怕系感冒，
我们今天都可能起不了床，
我哋今日可能都会起唔到身。
我们能够说移民来到美国，
我哋可以移民，
是上帝的恩典，
呢个真系上帝嘅恩典。
因为很多人想来。
有好多人想嚟，
但因为太多的各种的原因来，
各种原因佢都嚟唔到。
为什么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
点解我哋可以喺呢个地方呢？
上帝的恩典，
上帝嘅恩典。
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可以学习，可以工作。
我哋嚟到呢个地方可以学习同埋工作，
甚至能够安家立业，
可以安居乐业，
也是上帝的恩典，
都系上帝嘅恩典。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因为唔系每个人都有呢个机会。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5说道。
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5讲到，
一起读一下哈，
我们读一下。
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们仔细如果去想一想，
我们仔细想一下，
我们就会发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就会发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都有上帝的恩典，
都有上帝的恩典，
上帝的眷顾，
上帝眷顾。
离开上帝，我们真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离开上帝，真系我哋咩都做唔到。
上帝赐给我们阳光、雨水、空气。
上帝赐给我们阳光、雨水、空气。
他随便拿走哪一样，我们都没有办法活下去。
他随便拿走一样东西，我们都无法生存。
你们家种的那个蔬菜，先就长不好。
首先，从你们家种的蔬菜，首先你就长不好了。
所以我们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夸口的。
实在我们没什么可以夸口。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
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那雅各书在1:17专门讲到这个。
雅各书1:17专门讲到这个。
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
一起读哈。
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就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我们讲的口语一点，所有的福气，
生活中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福气，
都是上帝给我们的，
都是上帝给我们的，
不是我们自己挣来的，
不是我们赚的，
不是我应该得的，
不是我们应得的。
我们只要清楚这一点，
我们要清楚这一点，
知道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
知道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生命，
都是上帝给的，
都是上帝赐给的，
我们才可能对上帝有感恩的心，
我们才会对上帝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们才可能愿意把自己所得的，甚至最好的献给我们的，
先至会愿意将自己最好的嘢献给上帝。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
喺今日嘅经文当中，我睇到
摩西不单告诉这些以色列，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赐的。
摩西话俾以色列人听，你哋所有嘅一切都系上帝赐俾，
而且这位上帝也是拯救你们的上帝，
而且呢位上帝系拯救你哋嘅上帝。
那这既然讲了第二点，
第二点，
那么这以色列人，他们即便是得到土地跟土产，我们说都是上帝给他们。
以色列人即使是得到土地土产，都是上帝的。
我们刚才说，他们得到这片土地啊，能够耕种这片土地，这个机会都是上帝给的。
他们得到这片土地耕种的机会，都是上帝给的。
那因为上帝啊，当年把他们从埃及做奴隶的这个父辈能够救出来，
因为当年是上帝将他们在埃及做奴隶这样的状态救了出来，
他们新的一代才有可能种地得地，才有这样的机会，
新一代才可以种地，才可以得到这个产业。
我们看今天第二段的经文，
我们看下第二段的经文。
我们前两次讲到这个约瑟的故事，
前两次讲到约瑟的故事，
讲到约瑟怎么样在饥荒之年把他们全家七十口人从迦南地搬迁到埃及，
讲到约瑟是怎样在饥荒之年将他们全家搬到埃及。
今天的故事呢，是相当于约瑟故事的一个延续，
今天的故事应该就是约瑟故事的后续。
那一转眼当年四百年就过去了，
转眼间四百年就过去了。
约瑟一家七十口人已经发展到上百万的以色列民族。
约瑟从七十人的人口发展到上百万了。
当年的法老也死了，死了很多年了，应该。
当年的法老都死了，应该好多年了。
不再认识这个四百年前有一个希伯来人的这么样一个宰相叫约瑟。
不会认识在四百年前一个希伯来来人的宰相。
他又看见眼前有这么多的以色列人，
他看到眼前有这么多以色列人，
比埃及人都还多，
比埃及人还多。
法老就担心了，
法老就担心了，
有一天如果是邻国要入侵他们，
如果有一天隔离国家入侵我们，
这埃及人会不会联合他们的敌人跟他一起来对付他们，
这些人会不会联合或者有敌人一起对付他们呢？
或者有一天就跑了，离开埃及了，
或者有一天他们走佬离开埃及呢？
所以你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成为埃及重要的劳动力，
要知道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成为了埃及当时重要的劳动力，
所以法老派人对这些以色列人是严加看管，
所以法老还要严加看管这些人，
而且是把很重的苦工放在他们身上，
给很多苦工他们，
甚至让接生婆把一切出生的男婴全部杀掉，
甚至叫那接仔婆将初生的男婴全部杀掉。
那个是法老那个时代的计划生育啊，可能是。
法老时代的计划生育。
要控制以色列的人口。
要控制以色列人的人口。
那以色列人很惨啊，他们就哀求他们的主，他们的上帝。
以色列人当时很惨，
上帝就
哀求上帝。
上帝就派摩西来解救他们。
上帝就派摩西来解救他们，
解救他们离开埃及，
解救他们离开埃及。
我们知道上帝不单是用他大能的手在法老的面前，
上帝不单止用他大能的手在法老面前，
在埃及所有人面前行了十个灾害，
在埃及所有的人当中行了十个灾，
让这些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不再做奴隶，
这些以色列人可以离开埃及不再做奴隶。
上帝接着更是为这些以色列人分开红海，
甚至将红海分开，
让他们可以走过红海，
使他们可以行过红海，
躲避埃及的追兵，
躲避埃及的追兵。
那上帝在前前后后还用云柱是吧，白天引路为他们，
上帝用前前后后用云柱白天同他开路，
为他们遮阳，
为他遮太阳。
晚上用什么？晚上就用火柱为他们照明。
晚黑就用火柱为他照明。
也驱赶旷野的野兽。
驱赶旷野上的野兽。
上帝就这样带着他们离开埃及，走向他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上帝就是这样带着他们离开埃及，走去他们的应许之地。
在整个出埃及的那四十年当中，
在整个出埃及这个四十年当中，
很多地方他们都可以看见上帝伸出来的臂膀，
很多时候都看到上帝伸出来的双手，
看见经文这边说大而可畏的神迹奇事，
大而可畏的神迹奇事。
上帝一次又一次拯救以色列的百姓，脱离各种险境。
上帝一次又一次咁拯救咗以色列人。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其实我们今天每个人每一天也都在上帝伸出来的手的保护当中。
其实我哋每日都系喺上帝保护之中。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呢？
大家有冇咁嘅体验呢？
我们十五年前在这边读了两年的书，然后就去了加州。
我哋十五年前喺呢度读咗两年嘅书，后来就去咗加州。
那你习惯了在夏威夷开车的，到了加州的高速公路，那是很可怕的。
习惯咗喺夏威夷开车，去到加州开车真系好可怕。
那有一天洪川回来惊魂未定就跟我讲，
有一日洪川翻嚟惊魂未定咁同我讲，
啊，你不知道今天我差点就没有办法回来跟你一起吃晚饭。
你唔知道我今日争啲就翻唔到嚟同你食晚饭啦。
因为他说在回家的路上，高速公路的车非常快嘛。
因为佢喺翻嚟嘅路中，高速公路车非常之快。
他左边那个道上的有一辆车突然换道，换到了正前方。
佢左边车道有部车突然间变道，去到佢前边。
那，啊，马上踩刹车。
佢马上踩刹，
不然一定撞上。
差啲就撞上。
那这个时候，他从后视镜看到后面有一辆车跟他很近的，马上要冲过来撞。
这个时候，佢喺后视镜睇到后面有一部车又系跟得好近，争啲就撞到佢啦。
他说那个时候就是零点几秒，他可能就没命了。
嗰阵真系差零点几秒就冇命啦。
所以能够活着回到家，他说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能够活着翻到屋企，真系上帝嘅恩典。
是上帝给他的保守，上帝救他。
系上帝保守佢，救咗佢。
所以从那以后呢，他出门经常要上车就先祷告。
嗰次之后，佢每次上车都先祷告。
求上帝保守他一路能够平安。
求上帝保守佢一路平安。
几年前我在这个 Coco Arco 这个海滩的公园，我在那边我当时没有在那边，那个是有一个冲浪，我想说有一个冲浪的人在那个地方。
几年前喺 Coco Arco 嗰度有一个冲浪嘅人喺嗰度。
早晨出去冲浪就被鲨鱼咬住他的小腿。
早上出去冲浪的时候就被鲨鱼咬住他的小腿。
这是我们机场的一个地勤人员，啊，是
机场的一个地勤人员来的。
那虽然大难不死，
虽然大难不死，
他却在跟鲨鱼的搏斗当中，他失去了他的小腿。
但就失去了一只小腿。
啊，对大家来说，这种鲨鱼袭击人的事情可能已经听得太多。
大家来讲，可能鲨鱼袭击人的事件真的听得很多了。
啊，一会儿又是这个阿拉莫纳，一会儿又是 North Shore，
一是阿拉莫纳，一是 North Shore，
或者有其他的岛上，
哪个地方都会有。
但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很大的一个震撼。
但这件事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震撼。
因为这个被鲨鱼咬断腿的人可能是我。
因为这个被鲨鱼咬到脚的人可能会是我。
因为在他被咬到以前的一年，前一年我在同样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冲浪。
因为在事发前的一年，是同样的地点，同样的海域，我都会在那里冲浪。
那这位弟兄他也是个基督徒，他被咬到的那段时间，我刚好得了新冠。
他事发的时段呢，刚刚那段时间我得了新冠。
你们有些新冠是咳嗽很厉害哈。
有些人新冠呢就是咳得很厉害。
我一个星期就没有咳嗽，
我一个星期都没咳，
但是我基本上半年都怕冷，
但是我基本上那半年都是怕冷，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到水里面去，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落水，
不然今天我可能是拄着拐杖站在这个地方，
如果不是的话，今天可能我就是动着这拐杖在这个台上，
或者带着假肢站在这个地方，
或者是穿着对假肢在这
里，yeah， 所以上帝当时伸出他大能的手，就用一个新冠保守了我。
所以当时上帝就是伸出手，利用新冠来帮助了我。
相信有一些弟兄姐妹已经看到上个礼拜三在我们夏威夷的有一个火灾的新闻哈。
相信大家都看到上个礼拜三在这里有个新闻。
上个礼拜三清晨四点半。
上个礼拜三凌晨的四点几。
在马诺瓦山谷的有一家人就房子突然就燃起熊熊大火。
在曼诺瓦有间屋就突然间着了火。
而且还有一声爆炸声呢，就惊醒了我们教会的天主弟兄。
而且有一声爆炸声就惊醒了我们的天主弟兄。
因为那栋房子就在他们家隔壁。
因为这间房就在他家里。
你可以看那个火左边照亮的那一片房就是他们家。
那个火光左边那间屋就是他们家了。
那个就是他们的卧室。
就是他的睡房。
Yeah, 我们诗班的弟兄姐妹很熟悉，我们定期都要他们家聚会的。诗
班的弟兄姐妹都很熟悉那个地方，定期会在那个聚会。
那只是一墙之隔。
真的一墙之隔、哦。
而且是封界，这个火界封死掉。
而且封界火势。
一直这个火是朝他们家那个方向在烧。
而且火是向他们家的方向烧。
幸亏消防员及时赶到。
好彩消防员是及时赶到。
不然后果难以想象。
如果不是就后果难以想象。
你可以看那个那家人的车都被烧焦了。
看那家人的车都烧烂了。
这张更清楚，再往左边，左上角那个就是天主敏宁他们的家。
左上角就是天主和敏宁的家了。
新闻说呢，一名男子当场就被烧死了。
其中一位男子当场就是烧死。
另外有一位被救出来大概60来岁的一个妇女，昨天你们有没有看到，昨天在医院也不幸去世。
另外一位60几岁的妇女、救出来虽然重伤，但昨天
据说他们是兄妹关系。
据说他们是兄妹关系。
Yeah, 那个我跟敏宁沟通的时候，敏宁也很感触。
敏宁都很感触。
他说因为那个房子跟他们家基本上一模一样的。
而且那个屋都基本上是类似结构一样。
十多分钟这个房子就会完全被烧掉。
十几分钟那个屋就烧到头了。
在突如其来的这个大火面前。
突如其来的大火面前。
有一位90岁的邻居老太太，她只受了轻伤。
有位90几岁的邻居的老太婆就是只是受了轻伤。
天主敏宁今天还在我们当中，他们也是安然无恙，包括他们的家。
天主敏宁包括他们的家人都安然无恙地在我们当中。
我们为大火当中遇难的这对可以说兄妹非常的惋惜。
我们为大火中遇难的兄妹非常地惋惜。
我们求上帝安慰他们的家人。
求上帝安慰他们的家人。
但我们也看到上帝伸出他大能的手和伸出他的臂膀来保护了天主敏宁还有他们的邻居。
同时我们又看到上帝伸出他大能的双手保护了敏宁他们一家和那个老太婆一家。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其实我们今天还活着。
其实我们今天还活着。
刚才我说我们能够坐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坐在这里，
我一会儿能够回家，
一会儿可以回家，
能跟家人一起吃饭，
跟家人一起吃饭。
明中暗处其实有很多上帝大大小小的保守，
很多上帝大大小小的保守。
这样的事情完全可以发生在我们家里面的。
这些事情完全会发生在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当中。
我们每一天的生命，
我们每一天的生命，
我们外出的每一步，
我们外出的每一步，
甚至我们的心脏的每一次跳动，
甚至我们每一个脉搏跳动，
都在上帝的手里面，
都在上帝的手中。
只有当我们真正认识到，
所以当我们真正地认识到
上帝不光是赐给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上帝，
上帝不单止是赐给我们生命中所有的上帝，
上帝也是保守我们拯救我们脱离各种险境的上帝的时候，
上帝都是拯救我们脱离险境的上帝，
我们才可能真正的来依靠他，
我们才可以真正地依靠他，
才可能真正的来感谢他，
才可以真正地感谢他，
才可能把最好的献给他，
才会把最好的献给他。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在今天的经文当中，
摩西讲到上帝当年解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时候，
摩西讲到上帝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时候，
解救他们带他们到了牛奶与蜜的这个应许之地，开始新的生活，
解救他们到牛奶与蜜之地的开始新的生活。
那么说当年他们住的这个埃及，
当年他们住的埃及，
虽然这个水草非常好，适合牧羊。
水草好好，适合牧羊。
但埃及是一个敬拜各种神明、各种偶像的一个国家。
但埃及是拜偶像的地方。
他们文化当中很多是不讨上帝喜悦的。
他们的文化很多是不讨上帝喜悦的。
是上帝厌恶的。
是上帝所厌恶的。
甚至他们是抵挡上帝、抵挡真神的。
甚至是抵挡上帝。
那我们今天生活的美国，
我们今天生活的美国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可以讲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
但其实呢，这里跟当年的埃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实跟当年的埃及没什么大区别。
为什么这样讲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这个国家同样是敬拜偶像。
因为这个国家同样是拜偶像。
同样是很多时候抵挡上帝。
同样很多时候是敌对上帝。
从黎民百姓到政府 到总统都可以抵挡上帝的。
从平民百姓到政府都是敌上帝的。
本质上其实我们还是奴隶。
本质上我们都是奴隶。
我这个地方不是说我们移民在这边很辛苦做工当牛做马这种做奴隶。
我不是说我们辛苦做工做奴隶。
但有的时候可能感觉真的是像奴隶一样很辛苦。
或者真的会做事很辛苦很辛苦好像做奴隶一样。
我这里面想说的是其实我们即便在这么一个自由的国家。
我们是说即使我们在这个自由的国家。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罪的奴仆。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罪的奴隶。
我们不要看这个周围的这个社会多么败坏。
我们不要看周围的世界是败坏。
我们不要光去指责周围的人。
我们不要只是指责周围的人。
我们说你拿着一个手指头指责的时候一根指头指责对方有三根指头指责你自己。
我们说一个手指指着人的时候有三个手指是指着自己。
我们自己也是罪人。
我们自己是罪人。
我们也自己在这个罪当中。
我们自己都在罪当中。
自己也是做罪的奴仆。
我们自己做罪的奴仆。
当年的以色列人。
当年的以色列人。
如果不是上帝伸出他大能的手。
如果不是上帝伸出他大能的手。
实在当中我想最重要就是最后一灾。
十灾当中可能最重要的是最后一灾。
就是上帝要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长这个所有的长子。
是上帝要击杀埃及所有投生的长子。
投生的牲畜都要把它杀掉。
投生的牲畜都要杀掉。
那同时又借着羔羊的血。
同时借着羔羊的血。
让以色列人把这个羔羊的血涂在门楣跟门框上。
以色列人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面。
那灭命的天使一看到这个血呢就跳过你们家。
灭命的天使一看到这个血就跳过这个门槛。
就这样救了以色列人家里面的长子。
这就救了以色列人的长子。
而就在这一灾以后呢法老就让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
就最后这一灾过去法老就使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了。
要不然会怎么样？
如果不是会怎样
呢？以色列根本没有办法能够逃脱世世代代他们在那四百多年应该可以说世世代代了世世代代当奴隶的命运。
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很难逃脱世世代代在埃及做奴隶的现状。
今天我们其实也一样。
今天其实我们都一样。
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们。
如果不是上帝怜悯我们。
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
赐他们独生爱子主耶稣。
为我们成为替罪羔羊。
为我们成了替罪羔羊，
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
用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
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
如果不是这样，
如果不是这样，
我们照样是我们叫做什么难逃死罪，
我们照样是难逃一死，
我们同样是逃不脱罪的捆绑，
我们同样是逃不过罪的捆绑，
一个手机都可以把我们捆住。
一个手机都可以捆绑，
还不要说里面我们各样的这种罪在里面。
唔好话，唔好讲各样的罪啦。
今天是预苦期第几个礼拜天啊？
今日系预苦期第几个周日啊？
第三个啊，
第三个啦。
在周刊的这个右上角，每次都会说。那这就提醒我们，上帝已经把最好的、最宝贵的已经给了我们。
一个提醒我哋，上帝已经把最好、最宝贵嘅嘢俾咗我哋。
就是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
就是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应该也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所以我们都应该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那什么算是最好的可以给上帝呢？
那什么叫最好的献给上帝呢？
我们该献什么给上帝呢？
我们应该给什么给上帝呢？
这是讲的今天最后一点。
最后一点
啊，根据今天的这段经文，
根据今天的经文，
摩西要以色列人把出熟的土产献给上帝。
摩西要以色列人把初熟的土产献给上帝。
初熟的土产就是刚刚从田里长熟了收上来的土产。
初熟的土产就是刚刚收成的土产。
那个时候收成还没有达到高峰哈。
嗰阵时收成仲唔系旺季，
所以出熟的部分通常都是很少的。
所以初熟嘅都系好少嘅。
啊，物以稀为贵哈，所以非常宝贵。
啊，非常之宝贵。
那摩西就是要让以色列人把这些刚刚收起来的庄稼果实献给上帝。
摩西就是要以色列人把这些刚刚收成的东西献给上帝，
表示对上帝的感谢，表示对上帝的信靠，
表示对上帝的感谢信靠。
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读一读，我们嘴巴上说一说很容易，
我们读下圣经嘴头上讲下真的很容易，
但真要做起来，
但真要做起身真的很困难，
呀、yeah, 很难的哈。那小的时候我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哈。
细个时候我有一点的经历。
那我的父母都是下乡做农民种田的那种哈。
我父母都是下乡务农嘅。
我小的时候我就想我也去种种田。
我细个时候我都想我去种下地咯。
我就在我们家附近的空地，就是挖了一片田出来。
我就喺屋企附近嗰啲空地度挖咗一片田出来。
邻居看着很感动，来帮着我挖。
哦，啲隔篱左右好感动，帮我一起挖。
那我就种上玉米，种上这个白菜，还有什么南瓜这些。
种咗啲粟米啦、白菜同埋南瓜。
我当从地里收起第一颗白菜，或者掰下第一。第一包玉米的那种感受，
收起执第一棵白菜同埋搣低咗第一穷粟米嗰阵时候，
啊，是充满了喜乐，
哇，充满咗喜乐。
特别对一个小孩子几岁啊，在读小学，
特别对我哋当时几岁嘅细路仔真系好开心，
赶快拿回家，
快啲攞翻屋企，
要和爸妈一起尝尝我们辛苦劳动的果实，
等爸爸妈妈一起试下我哋辛苦劳动嘅果实。
那个时候你说要让我分一点给邻居，那是不行的。
嗰阵时你话叫我分一啲俾邻居，系又梗唔得啦。
一共就这么几颗嘛，
先至嗰几个。
那后来收成慢慢多了，
慢慢收成多咗，
吃都吃不完的，
食都食唔晒嗰阵时。
那要一定要周围人帮着一起吃的，
咁就要隔篱左右一起帮手食。
那有余的时候呢，才会给邻居来分
享，有剩余先会俾邻居。
所以我想我们种蔬菜种水果的弟兄姐妹，对摩西这边讲的这个你要献初熟的土产，可能会有更多的体会。
所以有种水果的弟兄姐妹，真的对摩西这一段话要比初熟果子真的要有很大的理解。
初熟的土产我们很多时候是舍不得给人的，
初熟的收成真的不舍得给人。
上帝正是要这样的初熟的土产，
上帝就是要这些初熟的土产。
他就是来提醒这些以色列人，你整个田里面的其实全部是我给你的。
他提醒所有的出成收成都是我给你们的。
需要这样的机会来帮助这些以色列人学习来感谢上帝，信靠上帝。
是借着这个机会来使以色列人学习怎样感谢上帝。
所以下个礼拜天大家记得带着你们家的青菜、青瓜、什么火龙果来教会。
所以下个礼拜日你要带着自己的草产来这里敬拜上帝了。
当然开玩笑的哈，
当然是讲笑。
我们今天的生活环境跟三千多年前已经很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跟三千几年当然自然不
同。我们不需要也不没有这个也不能够把初熟的所谓的土产拿到这个上面放给
上帝。我们不需要或者真的不可能将这些初熟的土产献给。
取而代之呢是十一奉献。
取而代之呢就是十一奉献。
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或者一部分献给上帝。
生命的十分之一部分。
同样表示我们对上帝的感谢，上帝对上帝的信靠。
同样表示我们对上帝的感谢信靠。
那是不是献上十一奉献或者放一点金钱就完了呢？
是不是献上了一些金钱就搞定呢？
我们看摩西接下来怎么说哈。
我们看下摩西接下来怎么讲。
我们一起念一下那个红色那部分，随后
我们读下红色部分。
随后你要把筐子放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向耶和华你的上帝下拜。所以下拜英语呢用的是 worship 这个词。
下拜就是 worship，
就是崇拜敬拜上帝的意思，
就是崇拜敬拜的意思。
所以上帝要当年的以色列人不仅要献上初熟的土产，
所以上帝要以色列人献上初熟的果子，
还要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
就要来到上帝面前敬拜上帝。
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我们不单是应当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上帝，
不单只是要把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上帝，
我们还要来到上帝面前，
我们还要来到上帝面前，
要来敬拜他，
来到敬拜他。
换句话说，十一奉献非常重要，
换言之，十一奉献都是重要，
但不能够取代我们的主日的崇拜，
但不可以取代我们主日的崇拜，
取代跟大家一起在这个地方赞美感谢上帝的时间，
取代我们一起敬拜上帝的时间。
有时候教会办公室会收到弟兄姐妹寄来的一些支票，
有时教会办公室会收到弟兄姐妹寄来的支票，
或者有人请弟兄姐妹直接带过来的支票，
或者有些人委托弟兄姊妹带到教会。
那写支票的人呢，我发现已经很久没有来教会了，
发现写支票的人是很久都没有来教会。
当然可能有一些特别的原因，比如在外岛根本没有办法来，
或者是很多特别的原因，或者在外地根本不可以来。
我们说我们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主，
我们为这些弟兄姊妹感谢主，
他们没有忘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
他们没有忘记上帝给他们的恩典。
但我们更期待特别是本来可以来但是各种原因不想来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能够来。
我们更加期待是那些本来可以来他们没有来到的弟兄姊妹真的来到我们当中。
你们可能现在就在屏幕面前，
可能在屏幕面前
我们是非常希望能够跟你们一起坐在这个地方，我们站在这个地方一起敬拜我们的主。
我们真的很希望，很希望跟你们一起在这个地方一起敬拜主。
所以假如你本来可以来教会，
所以假如你们可以来教会的话，
就不要让你的支票孤孤单单的来到这个地方掉到那个奉献箱里面，
那就不要让你的支票孤孤单单自己这样来到奉献箱里。
上帝更希望我们是带着奉献来到他的面前，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他。
上帝更加是愿意我们带着奉献高高兴兴地来到他的殿中敬拜他。
这里我不是鼓励大家要多奉献金钱 给教会哈，
我们不是说鼓励多奉献金钱，
虽然这个是应当的，
虽然这个是应当的。
我这里是用奉献做一个例子，
我们只是用奉献做一个例子，
回应摩西当年要以色列人献上出熟的土产来敬拜上帝这么样一个教导，
回应当初摩西叫以色列人奉献初熟果子来一个教导。
因为我们知道，
因为我们知道
献上最好的给上帝，
献最好的给上帝，
远远不止献上一点金钱，
远远不单止是献上一点金钱。
我在祷告奉献祷告当中常常会祷告的，
就好像我在祷告当中
我说求你用主啊，用十一奉献来提醒我们
求你用十一奉献来提醒我，
我们其余的十分之九都是从你而来的，
我们其余的十分之九都是从你，
我们应当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我应该把最好的献给上帝。
所以不单是金钱，
所以不单只是金钱，
更是我们整个人献给上帝，
更加是我们全人，
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才干都献给上帝，
我们的时间精力才干都献给上帝
有弟兄姐妹可能又问那献多少时间精力才干才算是这个最好的，
或者弟兄姐妹又会问献几多少时间精力才是
摩西在这个地方两次提醒我们，
摩西在这个地方两次提醒我们，
要以色列人献什么，
要以色列人献什么呢，
是初熟的土产，
初熟的土产，
我一再讲了，这个是他们舍不得的
他们不舍得的，
所以上帝就要让他们把舍不得的东西献给上帝，
上帝就是要将他们不舍得的献给上帝。
特蕾莎修女曾经讲过一句话，
这个德兰修女
他讲过一句话，他说 give but give until it hurts、yeah. 就这样有不同的翻译哈，我就不把中文写在那儿，你可以随便翻，那就是献，用我们今天的话就是说献上给主，
献给主，
直到献到一个地步你觉得有点心痛了，
直到献到你觉得心痛为止，
献上给主，
献上给主，
直到你献得有点感觉心痛，
直到你献到感觉有点心痛，
这个摩西大跟大家讲的要献上初熟的土产是同样一个道理。
这个同摩西同大家讲献上初熟的果子，
如果我们有一件东西，
同样的道理。
如果我们有一件东西，我们舍不得给出去。
如果有一样嘢，我哋唔舍得给出去，
舍不得献给主，
舍得献给主。
这件东西呢，就有可能在心里面取代上帝的位置。
这样嘢可能在心里面就会取代上帝的位置。
当我们愿意把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献给上帝的时候，
当愿意将我们看为宝贵的东西献给上帝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被这个东西给控制，
我们就不会再被这个东西去困住。
耶稣有一段记载，耶稣在圣殿安静地观察人怎么样奉献。
耶稣有一段记载是他看下人的奉献，
他看见有钱的人放了大把的银钱在这个奉献箱，
他看到很多有钱人放了很多钱来，
他又看见一个寡妇只丢进两个小钱，
他又看见一个寡妇只是
他称赞
了两个小钱，
他称赞的是谁啊？
他是五，
他看中的称赞的是这个寡妇，
他称赞这个寡妇。
我们自己来读一下这个主耶稣对这个寡妇讲，指着这个寡妇讲了一段话，
读一段话。
马可福音十二章四十节，一起来。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奉献的意义，所以不在数量。
奉献的意义不在乎数量，
而在于我们的心态，
也在乎我们的心态。
我们把自己原本舍不得的，
将我们自己原本是不舍得的，
原本想占为己有，本来可以拿出来的，我们要占为己有，
本来可以拿出来，但是想占为己有的。
我们如果心甘乐意，愿意拿出来献给我们的主，
如果是甘心乐意地献出来，
上帝就一定看他是最好，哪怕是两个银钱，
上帝一定会看他最好，哪怕是只有两个小钱。
其实上帝说实话，哪里需要我们这边一点奉献？
其实上帝讲实话，哪里在乎我们一点的奉献呢？
天地的主，
天地的主，
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
宇宙万物都是他造的，
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一切都是属于他的。
所以罗马书有一段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所以罗马书
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我们的生命是上帝赐的，生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我的生命都是上帝所赐的，
也蒙上帝的保守，
蒙上帝的保守，
更蒙上帝十字架上的宝血的拯救，
更蒙上帝十字架宝血的拯救。
让我们有了新的人生，
让我们有新的人生。
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应上帝的爱，
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应上帝的爱，
回应他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
回应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
把自己完全的献上，
把自己完全地献上，
能够为主所用，
能够为主所用。
我们不是把口袋里剩下的几个钱放在奉献箱里面，
我们不是将袋里面剩下的几个钱放在奉献箱，
我们不是等到有空了空巢了才来教会聚会，
我们不是要得闲的时候才来教会聚会，
我们不是把什么事情都忙完了啊，一身的疲惫的时候我们才有时间翻开圣经看看圣经，
我们不是要做完所有事好累地才去看圣经。
但如果这是我们的某一天是那样，的确很辛苦，上帝也一定纪念我们。
但如果某一天我们真的很累，上帝都会眷顾我们。
那我们也不是等到有一天年老体弱了才说，主啊，我要来服侍你。
我们都不是等到年老体弱我才说，主啊，我要服侍你。
李牧师有一次告诉我，
李牧师有一次讲给我听，
他曾经劝告一位才华横溢而且是功成名就的弟兄，
他曾经劝一位弟兄，
希望他出来服侍主，
希望他出来服侍主。
李牧师当时讲了一句话，
李牧师当时讲了一句话，
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印象很深。
李牧师说，他给这个弟兄当时说，你已经被世界用了几十年，
他说你已经被世界用了几十年了，
希望从今以后你把余生多给主用，
希望从今以后你把余生多给主用。
我们有时候在这个世上工作可能没有什么知觉，
我们在世上工作可能没什么知觉，
但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们被这个世界用了几十年，
另外一个讲法是我们被这个世界用了几十年，
我们愿不愿意今后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主，
我们愿不愿意把今后所有的时间更多地留给主，
这句话也是对我对大家讲的，
这句话都是对我和对大家的，
上帝配得我们把最好的献给他，
上帝是配得我们将最好的东西给他的，
因为他已经把最好的献给了我们，
因为他已经把最好的先给了我们，
上帝不单供应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
上帝不单止供应我们生活的需要，
更是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更加是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
为我们舍命赎罪，
为我们舍命赎罪，
当我们原本这种原本是死路一条没有盼望的人生可以被扭转过来，
使我们原本是死路一条没有盼望的人生扭转，
能够活得不再一样，
能够活得不再一样，
能够有永远的盼望，
有永远的盼望，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能够把我们最好的时间最好的精力最好的才干献给爱我们的主，
今天将我们最好的时间精力献给爱我们的主，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借着摩西的临别赠言，
感谢你借着摩西的临别赠言，
也提醒我们你是怎样恩待我们的一位主，
也都提醒我你是一位怎样恩待我们的主，
求主你帮助我们，
求主你帮助我，
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献上给你，
把我们生命当中最好的献给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